战争行为本来是经济社会的一大杀手，其破坏力之强，摧毁面之广，是成长于成平时代的后人难以想象的。这种影响对交战国双方并无二致，所以到1942年，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日双方都面临到了无以为继的严重危机。这个时候彼此拼的好像已是持久的能力了，换句话说，谁撑得久谁便是赢家。不过就当时情势而言，可以说我们阶段性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话怎么讲？试想当年，我们本来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才被迫应战的，因为以双方国力而言，我们几乎胜算可言。为了求存，唯一的选择只有拖，用我们幅员广大的土地来换取时间拖垮敌人，至少把他们拖到同一个立足点，同一个起跑点，然后再来拼。这便是我们对日持久抗战的基本国策。由于打一开始全国上下都有了苦撑下去的心理准备，所以当我们面对灾祸与横逆时，还能坚持白忍，默默承受。反观日本就不一样了，他们本想三个月就把我们撂倒的，没想到摇摇晃晃的对手竟然死缠了他们打5年之久。此一意外逼使他们在焦躁恼羞与疯狂之中，终于和我们一样的陷入了无尽的战争痛苦。经过5年漫长的岁月，现在大家总算要扯平了。但此一结果毕竟不是最终目的，因为我们要的是赢。问题是我们还熬得下去吗？我们还挥得出决胜一击吗？照常理推断，其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形成战时经济金融状况恶化的原因太多，但最根本的还是来自战争，来自敌人。日本深知只要把我国经济搞垮，这场仗就不用打了，因此他们分从物资掠夺、金融破坏和经济封锁三个方面一起下手，企图扼杀我国生存命脉。老实说，任何一个国家一旦被这三把刀卡在脖子上，几乎存活的机会可能。但在当时，日本虽然很确实地做到了以上三点，但中国人并没有因此而弃械投降。由此可见，我们在经济战线上的搏斗是何等的惨烈。有人认为，中国之对日抗战所以能获得最后胜利，是拜美英等列强之赐，是西瓜往大的一边靠而得到的结果。这话不仅不公平，而且对我国在孤军苦撑血拼5年的岁月中，那些战死官兵的英灵与全国上下不屈不挠的意志，构成了莫大的污蔑与不敬。试想，若不是我国坚决抗战到底，在中国战场上陷128万余日军于泥淖而无法抽身，美国在西太平洋战事的结果如何就很难料想。至少他们将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这笔账是不容易比勾销的。战争一开始，我国确实希望以苦撑待变的行动来博取友邦正义的声援。直到珍珠港事变，中国战区正式成立，照想这一番期盼已经如愿以偿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由于美英列强全球战略重欧轻亚之故，我国不仅所得至为有限，而负担却增加了许多。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视此一时期为始战以来最为艰苦与黑暗的日子。像杜立特轰炸日本本土而惹来了这般灾难，日本人为了报复大肆轰炸，使20余万老百姓因之死于非命。像滇缅的局面，我们固然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补给线而战，但仍有一尽既为盟友之责的地位陷入阴兵。不幸的是，冒出个盟军将领史迪威来，最后这条路不仅没打通，反而丢了3个精锐军。老实说，我们不是怕打仗， 事实上，从七七开始，我们天天都在打。光是会战，在中期战役，也就是武汉会战到珍珠港事变这段时间，除了节目中曾经提过的南昌、绥岛、长沙、桂南、昆仑关之役，以及枣宜、晋南、中朝山之役而外，三十年元月有豫南会战，三月有上高会战。在珍珠港之后的后期战役中，则有民国三十二年的鄂西会战，都是动辄十数万人的大战役。事实上，这些仗我们都达到了战略目的。换句话说，仗本来是要打的，但要打得有意义，要清清楚楚，为什么打，怎么打，它的胜算如何，而非武打。但当我们成为同盟国一员的时候，在这个层面上乱，因而增添了无尽的困扰与负担。事实上，史迪威的麻烦还未了。此军自从滇缅路那一端困惑出师不利之后，便耿耿于怀，自忖有失出身维吉尼亚军校的面子，所以一心一意想就地捞回来。但中美英三国对他的反攻缅甸计划各有立场，可谓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很难交集。期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发展，我们留待以后再谈。但是当日军得知我国将南下远征的讯息时，便先下手为强，在常德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势，以为牵制。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这个时候武汉日本第十一军的司令官已由横山勇接任，他率领成田的藤兵团、赤路的近兵团、山本的信兵团、岩永的精兵团、左九间的快兵团以及直属部队共六万余人，于十一月二日从洞庭湖西北方、长江南岸的华容与弥陀市之间全面发动攻势，向常德推进。
1943年の、ね、11月の上徳作戦の途中でね、その後方に中国軍の大きな兵舎攻撃目標にしてね、砲が一発も撃たれない。だけどね、夜明けとともに皆見えるでしょ。それでね、もう切羽詰まってね、むちゃくちゃやけくそのような攻撃でね。
常德属第六战区的防地，驻守国军有冯治安的两军、王短绪、周延、王进九的各率两军，以及吴锡伟江防军所属的三个军和直属部队，总共约等十四个军的兵力。这一役由孙连仲代司令长官执行作战任务。十四日，日军在汉中道路之下突破王进九和王短绪两集团军的防地，过暖水河南下。十六日，散兵空降桃园，吉永的精兵团同时现锋线进逼常德。常德守城部队七十四军的五十七师师长余承万，仅以一个师兵力和两个师团日军力拼苦斗，坚守城市，血战了十一昼夜，全师官兵伤亡殆尽。直到友军来援，冲出重围时，只剩三百余人，没有一个不挂彩的。十二月五日，常德陷落。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发生了多次革命与战乱，中国人在这纷扰之中将走向何方？中原大地，世纪回眸，醒思历史，重铸华人之光。
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有所承认，因为他没有领导过，他没有看过战，用五十年的谎言所垒成的大坝，自己认识的小船，向这个谎言所起的大坝冲过去。
常德部队死亡，七十四军其余各师，连同六战区的第十八军、七十三军、七十九军、一百军，以及九战区的第十军、九十九军和来自江西的五十八军，纷纷赶到战场，对常德敌军形成了反包围。方先觉的第十军一马当先，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攻占崂山，直扑常德公路南站，和敌人展开猛烈战斗。日军炮弹与毒气弹齐发，战况惨烈。
两个师打头一天，大家在关谷打个胜仗，好，大家都高高兴兴哦，追击哦，一追追到像这个我们永嘉这个大坝子哈，两个师在那歇运，好，那个黑了围都水洗不通。
就这样，足足打了六昼夜。御史师师长孙明景与侍已身中五弹，壮烈殉国。好在此时各路援军都已就攻击位置。十二月十一日，我军突入城内，和日军展开近身巷战，敌人补给线被我后续部队节节切断，愈战乏力，终于十三日撤离战场。临走，七三一的西征战部队散布鼠疫，造成市后这个地区瘟疫蔓延，陆军则沿途烧杀，以泄满腹恼羞之气。
开了的时候，我先被陆军先过高，我ブラックブラックを夜の行軍ですから気をつけて歩くわけです。そうしてたまたま通りかかった時におばあさんがその日を消そうとしておった。それでそれを見かけてその旗揚げで手と足と拭って燃えてあげるその炎の中に投げ込んだ。そしたらあのトンヤンクイズといってもう這い出す力もなくて死んでいかれたと。
我军尾随残敌追杀了二十多天，于民国三十三年元月五日，双方又恢复了原来的态势。这一仗除了御史师师长孙明景而外，还有两位师级指挥官为国捐躯，一位四十四军一五零师中将师长许国璋，战死于常德西北方太福山防地，年三十七岁；一位七十三军战边第五师中将师长彭世亮，殉国于桃园石门一线，年三十八岁。
打常德也是打了一个多礼拜，啊，队伍集中些，就在前面攻啊，指挥部队。日本人来了，跟他硬打，就把他打退了。
像这三十九里路的打平完了，我也过火的，轻机枪架后面，你不过也不行。要有过去打打，我有好多金的钞票丢到处丢，满天丢，没人要的。中国都炸平了，那个上的成那个焦土了，两边炸。这个恢复的飞机来炸，那个日本呢，就是那个打垮的嘛。
炸全了，他那个师团可以说是在那块全军覆没了。我们给他，我们十来个军，给常德给他回战的，他都打得差不多了。他说我们也是伤亡的很惨呐。
常德之战可以说是中后期我国对于作战历程中的典型战例。国军坚守猛攻、前仆后继的英勇事迹令人感动，而空军在这一役中也有相当优异的表现。这是武汉以后我空军最为庞大的一次编队突击。陈纳德的飞虎队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归并于第十航空队二十三战斗大队，可以视为美国对华公园化暗为明的分水岭。当时史迪威开出支票说，这个新的大队将有一百架飞机以代替志愿队的任务，但在二十三大队接手的当时，他们实际上只是一个番号而已。美国陆军部并没有把我们买的飞机以及通讯配备、维修器材等装备及时运到远东来，所以尽管二十三大队后来成为中国战区功勋彪炳的空中杀手，但在当时他们却只能靠志愿队留下的五十一架老飞机过日子。 至于我们自己的空军，虽然在武汉之后能打到的飞机凑不多几架，但番号则依然存在。后来向老鄂买了100来架1153、1163型的战斗机，但性能远不如新俘虏的日本零式机，上天等于送命。所以那段日子可谓我国空军史上急死人的灰暗时期。直到民国31年春，透过美国租借款，我们才零零星星地弄到一些 P 字号的机种，而飞行和地勤人员也有了出国接受训练的机会。
这也是很相当突然的事情，我们原来根本就没有想到还有这种机会，因为当时我们训练的环境啊，已经是到了几乎是山穷水尽这种程度，飞机让日本人给差不多打光了，后来拼几架飞机出来给我们训练用。汽油呢，那都是一小桶一小桶的五嘎仑的桶啊，现在大家都没见过五嘎仑的桶啊。
在美国受训差不多2年的样子啊，我们在那个地方就开始也是从头来起，开始在那儿这个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啊，然后之后这个 OTU 训练，
他并不叫你太深奥的东西啊，所以下面你基础打好，你该知道的东西他一定让你知道，让你学，让你 学会，那这是很重要的，很实用。
那么我们在那儿这个 P40 训练完了之后就到印度，这个训练那个时期就回到昆明了。
这便是我国空军在常德会战中能出动1700余架的原因所在。空军虽然艰苦，但他们毕竟熬过了一段青黄不接的痛苦岁月。那么陆军呢？也许您还记得民国31年滇缅路那场乌龙战役，最后孙立人带着他新38师西械昂部开进印度的往事。这支队伍便是抗战期间我国陆军改头换面的种子。
我们从缅甸退到雷多，从雷多捐到南甲的时候啊，最初是我们38师。
南甲整形的时间呢，排除了这个美国人呢，他以为他们他派了300多军官呢，他准备军官就由他们来当。我们所有人不同意，他说你不管你讲哪样东西，我们不会比你差。
接着说重庆方面委员长呢，又派了一个指挥部过来。这个时候，指挥部里面有一个处长，就是金元珍，他到了印度就是一手把这个组成中印军，中印军当中就把这个新义军就组成了，当时的新义军。只有22师和38师，这2个师。
南加训练营更重要的任务其实是训练教官。
在国内的这些团长以上的官带兵官都要调到印度去训练。
一种新武器到那个地方才给我们教2个钟头，我们拿回来照样的教我们的部队。
由于他们把在此地学到的新观念和新战绩带回国内去，后来便成为云南新军训练的主要干部，而中国陆军也从此开展了另一新业。 1942年5，军在南进途中一帆风顺，凯歌四起，但东京的大本营并未孤望中国战场上无法自拔的困境。他们深深地体会到，中国战事不能结束，西太平洋的奏捷便有如无根之花。5月10日，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次长田边专程飞抵南京，与田俊六商讨解决之道。这便是50号作战与51号作战的开始。所谓50号作战，预定当年9月以5个师团的兵力渡黄河，歼灭我国湖东南的主力，而后南下进破四川。51号作战则以鄂西为攻击出发点，并拟于32年春寒过后，从宜昌动用8个师团大军，配合500架飞机，溯长江西上直杀重庆。其最终企图为两路夹击陪都，以置我于死地。这个计划于6月份被中国派遣军参谋会议修正，因为这些人都有过与我军交锋的实战经验，他们认为只是如此规模想攻略四川是没有胜算的，所以他们将地面攻击部队增加到42个师团，其中15个师团外带14个独立旅，负责治安并对付敌后游击战，另以18个师团的主力从宜昌全力仰攻，直捣重庆，同时将这个计划改称为5号作战。9月经裕仁批准，但到了10月份，日军在太平洋的战事开始逆转，大本营发现已无力支援如此庞大的攻击计划。12月，此一开战来最伟大的百万远征被迫终止。5号作战就像泡泡一样还没吹呢，就随着美军在西太平洋战区的节节反攻，日本的海上霸权在屡遭重创之下开始家道中落了。这个时候他们尝到了我们的同样痛苦，海上运输线的被切，加上民国31年之后我国空军重生日益壮大，西南一带机场遍布，眼看着制空权就要易手了，怎么办？于是便产生另一个孤注一掷的自救的计划，那便是民国33年春发动的1号作战。简而言之，所谓1号作战的目的，其一为打通我国包括平汉、粤汉等路的南北纵贯铁路线，企图与东北、朝鲜的铁路网衔接，以维持南洋资源陆上运输的畅通。二，控制我国西南要点，摧毁盟国空军基地，进而攻略四川。对日军而言，1号作战是志在必得的存亡之战，而国军呢，此时则处于另一个青黄不接的当口，因为庞大的训练计划正在云南进行着，以致各线国军都面临着兵员短缺的严重问题。在日军雷霆万钧的压迫之下，1号作战的头端许昌、洛阳纷纷陷落，粤汉线上首当其冲的长沙也遭到了空前的威胁。
日本人把这个聚在中山省的所谓关东军的主力都调来的，把聚在日本国内的近卫师团都调来打长沙，因为长沙经过3次会战了，从这回呢他采取另外一个战略了，他因为他每一次打长沙失败，是因为游乐山湘江西岸游乐山高地在我们手上，我们炮回打他。他这次先呢用海军把这个湘江河里的水呢扫干，然后啊先占领长沙西岸，这样一来呢中国这个国军的炮啊不能打。
显然衡山远比阿满来的聪明，他完全汲取了前3次失败的经验，除了利用海军的优势之外，在陆路进攻方面也有别于前。他以华容、益阳、宁乡和重阳、平江、浏阳这2条外线来包抄长沙，构成一个比天炉更大的炉子。在压倒性火力支援之下，这回薛岳输了。
九道路过了长江以后，他转到岳麓山背后，这时间我们的炮兵呢，他正望着湖前头望着长沙的，可是日本人在后头来了，这次失败了。
因为我们直面八万多头日本人围剿去了，我们整个一个师在阵地头， 还有一个就是要在城里头，我们过不到河，过不到长沙河，他说张大水没办法，要丢在城里头孤岛，孤岛以后呢就到那个密桂医院啊，叫长沙叫湘乡医院北门外突击，但是丁大明用刺刀，凭刺刀出来
长沙也是也失修，就一直就到了九九，九九呢这就到了茶山，这个衡山，这个茶山，茶山就到了衡山。
那是四人不说，那么一个四十九的，整个下来编成一个团。
长沙失守令人惋惜，期间值得我们反省之处太多了，但在战场上奋不顾身、冲刺奔杀的勇士们，则是永远令人敬仰的。因为在第一线，他们从不问自己是生是死，也不问这场仗是赢是输。张家山、萧家山、枫树山，其实只是衡阳城南的一带丘陵地，也是衡阳保卫战中战斗最为惨烈的地方。当年白天灵炮击日军师团长左九间的故事便发生在这里。近来附近的老建筑多纷纷拆除，只留下一座古老的土地庙，应该是国军御史师和日军六十八师团老兵们还可以辨认的地方。再往西走，原先厮杀惨烈的汽车西站原址还在，只是早已废置了，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市中心的老中央银行被围在一层层参差不齐的建筑物内层，这里就是当时方先觉的指挥所。在这幢建筑物里，方先觉在不可能的条件之下，以他的意志死守衡阳，苦撑了48天。跨越湘江是日军六十八师团先进部队进袭衡阳的途径，也是老鼠过江的地方。当年湘江大桥已经毁了，只留下残缺不全的桥墩还在呜咽的江水中矗立着。当局在原大桥南约1公里处另建了双层铁桥，上层走汽车，下层走火车，熙熙攘攘，好不热闹。这也许是人之可贵之处吧，因为他们能创造。
中国军就江山水中